弟兄姊妹平安。按照那个亚洲的时间，现在是啊，大陆新年的啊除夕，是不是？除夕之夜哈，祝大家啊新年快乐。今天我们会继续讲啊约翰福音啊第六章。约翰福音呢是约翰福音里面最长的一章，我们会分了四次把它讲完。那之前呢，我们也讲过新约圣经里面四本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他们各有自己的独特的地方。那四本福音书呢，讲的都是同一个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有人会常常问，为什么需要四本福音书？原因很简单，我们很难从一个角度完全明白耶稣的身份、地位、权柄，以及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简单说呢，马太福音讲的是啊。耶稣是君王，他是天国的王，他有君王的家谱。马可福音呢告诉我们，耶稣是仆人，他来到世上是服侍人的，不是受人的服侍。路加福音呢说的是耶稣是人子，他是神的道，成了肉身的人，他经历了啊人的喜怒哀乐，也尝试过啊经历过人的一切的试探。那约翰福音呢说的是耶稣是神子，他是啊父神荣耀的彰显，他就是神，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神自己。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行了很多的啊神迹奇事，彰显了很多的记号。每一本福音书呢都啊只是记载了其中一部分。那除了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些啊这个最大的神迹之外，另外一个神迹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同时出现啊，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说明这个神迹呢它的独特性还有它的重要性。那之前我们也讲过，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作者约翰他用的不是神迹这个记号啊、这个词，而是记号。那记号呢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啊路标，一个指示牌，耶稣彰显的记号从不同的角度把我们指向他自己啊，指向永生。那耶稣彰显了很多的记号，但是呢约翰福音呢只记载了七个。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讲过三个啊，上个礼拜我们也刚刚提到过，第一个是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一个婚宴上，他让水变为葡萄酒，那个记号表明呢耶稣是创造的主，他可以改变物质分子的结构啊。另外在同一个地方，在迦拿那个地方，耶稣一句话呢就让一个大臣的儿子从死亡的边缘活了过来，表明耶稣是赐生命的主。另外在一个安息日，耶稣让一个瘫痪38年的病人起来行走，表明耶稣呢是赐安息的主。那今天我们要看耶稣行的第四个记号，五饼二鱼，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啊。那我们很多人对这个神迹非常的熟悉，越是熟悉的经文呢，我们要越要格外的留意，因为什么？很容易成为我们头脑里的知识。那耶稣记得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他要向我们写明什么？他要向我们写明，他是使无变有的神。那这样的一位神，跟你我们自己有什么关系？那盼望今天的经文可以能够帮助我们对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认识。那今天的经文就在六章的约翰福音6章1到15节。我来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6章1节。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 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我们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下。天父，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在我们心里做感动，做带领，让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每一位。请你恩待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约翰福音6章1节，这里说呢，这事以后，耶稣渡到加利利，就是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那么这里说这事以后，什么事以后？在约翰福音5章前面呢，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在一个安息日，医治了一个瘫痪38年的病人。那么这件事呢，引起犹太人宗教领袖们的极大仇视。在他们看来，耶稣在安息日行这样的事情，是在藐视神的名啊，在亵渎神的名，触犯了啊安息日的条例，那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太人呢就开始逼迫耶稣啊，想要杀他。那么记得在安息日医治这个瘫子，主耶稣让人明白呢，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呢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那耶稣是安息日主。这个安息呢，真正的安息必须要从他而来。那就在同一天，那耶稣也首次向那些犹太人公开宣布，父啊，神是他的父，他是奉父神差派而来。那么接着他来呢，父神将生命赐给人，也并且将审判人的权柄也给了他。所以耶稣说呢，从他听他的话，信靠他名的人呢，就已经是出生入死了，不再经过死亡啊，有了永生。也因为耶稣啊，在宣称神是他的父，让犹太人呢越发想要杀他。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提醒啊他们呢，他那样宣称是有根有据的。他不仅是自己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别人为他做见证。施洗约翰出来为他预备道路啊，见证他的名。那耶稣行了各样的神迹奇事呢，本身呢就是在为他做见证，因为那些神迹奇事、那些记号，彰显了神的大能啊，神的权柄。那父神呢也亲自从天上讲话啊，为耶稣做见证，还有犹太人他们所仰望的、所敬仰的摩西和他所写下的啊旧约圣经呢，也是在为他做见证。那耶稣在那儿也向那些犹太人挑战，他说：“假如你们真的信摩西，真的相信他所写下的那个神的话语，那就当相信我。”那么那些人他们相信摩西，他们相信那个摩西所写下的神的话语吗？当然，他们在头脑里面是相信的啊。他们在头脑里面呢是相信神的话语，但是呢，他们并不晓得摩西所写下的都是关于救主基督的。那些犹太人听了耶稣的话以后呢，他们当时是怎么反应的？他们没有什么正面的反应啊。所以耶稣呢，在耶路撒冷医治了那个瘫子，又教导了那些犹太人之后，我们不知过了多久，他和门徒们又一次回到了北部的加利利地区啊。所以约翰福音6章1节这里告诉我们呢，耶稣渡过加利利海，也就是提比利亚海。我们知道加利利海呢有几个不同的名字。除了提比利亚海以外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哥尼撒勒湖啊。所以严格的讲呢，这个加利利海就是一个大湖啊，南北长是13英里左右，东西最宽的地方呢大概是7-8英里。那么这里讲的提比利亚呢，也是一个城市的名字，也是在位于加利利海的这个西岸，在耶稣那个时代那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渔村。那今天当然那个城市还在，名字都没有改，大概有5万人在那里居住。所以耶稣和门徒们从加利利海坐船要到哪里去呢？有什么事情发生？6章2和3节这里说，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所以耶稣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有很多人前来聚集。那么这一次也不例外。那什么原因这些人会这一次会跟在耶稣的身边？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什么？ 他们看见耶稣在病人上所行的神迹啊，说这些人呢，之前他们都见过耶稣为人一病赶鬼，所以他们都来跟随他。那么到这个时候，耶稣出来传道之后，大概是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他在各地为人一病赶鬼啊，行神迹，教导人，他的名声早就传遍了加利利地区、犹太和周围的地方。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呢，就会有很多人啊前来跟随。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节这里说，那些人来找耶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啊看到他以前行了很多神迹啊，一病赶鬼。那我们知道耶稣在所到之处的确都会怜悯人，为人一病赶鬼，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他总是用各样的机会来教导人，让他们啊去能够听到天国的福音，能够明白生命之道。但是呢，当时有很多人只不是为了生命之道来的，他们只是为神迹而来，他们是为了自己的身体的需要而来的啊。所以约翰福音六章三节这里说呢，因为有很多人，主耶稣就上了山，跟门徒呢一同坐在那个地方。那么这里讲的山是什么样的山呢？假如你对加利利海那个周围那个地貌有点了解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周围根本没有什么大山。那提比利亚那个城边上有一个小山呢，叫阿比山，大概比那个加利利海面只高出大概两三百米的样子，那是加利利海周围那个应该是最高的地方。今天到以色列去学习参观的人，一般都会到那个山上去，因为你在那上面，你可以看到整个加利利海的这个周围的情况，包括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听到的加百农，在那儿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大部分解经家都认为呢，阿比山呢是耶稣复活以后，最后升天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向五百多人同时显现啊。那当然，在那个地方也是向他们颁布传福音的这个大使命。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节这里呢，说耶稣和门徒上了山呢。这里讲的山不会是这个阿比塞，因为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呢，耶稣他们乘船是往东走啊，到了东岸一个地方，应该是在那个伯塞大那个地方，也就是彼得、安德烈跟腓立的那个村子。那主耶稣和门徒们应该是到了那个伯塞大附近的一个小山丘。那这里第四节这里说，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那这句话非常特别，他假如没有这一句话，直接从第三节跳到第五节，我们会觉得非常顺畅，是不是？因为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呢，约翰所记载的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特别的记号，在其他福音书里面，三本福音书里面都有具体的记载，但是只有约翰在这里刻意提到逾越节这件事情啊。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说逾越节犹太人逾越节快到了。我们知道了，圣经的作者他们在记载事情的时候都不会随意的，他们都是在圣灵的启示之下呢，有选择性的来记载一些事情，他们记载的每一件事都是有特别的目的。问题是约翰在这儿，他唯独他在这个地方提到这个逾越节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知道犹太人有很多的节日，一年当中呢，逾越节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只要是没有任何特别的原因，没有什么不可抗拒的原因，每个男子呢，他们每年都会到什么？都会到耶路撒冷过节。那逾越节为什么那么重要？我想我们很多人应该对这个逾越节的来历也非常了解。在主前1500年左右，神借着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天晚上，神就吩咐他们呢，每家人呢要用羔羊的血呢，把羔羊的血涂在自己家的门框上，作为一个得救的记号。那天晚上呢，埃及人所有的长子和他们头上的牲畜都被天使击杀，因为以色列人的每户人家门框上都有羊羔的血，这样天使来的时候，他们就会逾越而过，他们的生命呢都得到了保护，得到了拯救。说神吩咐他的子民将那一天呢作为一个特别的日子，逾越节啊，记得纪念那一天来纪念他的奇妙的作为。所以这个逾越节是标志着神的大能的拯救，所以以色列人呢被从为奴之地呢拯救出来，他们肉身的 生命呢得到了存活。我们回到约翰福音六章这个第四节这里呢，我们刚才问什么原因，作者约翰呢要在这里刻意提到逾越节快到了这件事情呢，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什么，约翰要告诉我们，当时有回那么多人会来到耶稣面前呢，就是因为逾越节近了，因为在逾越节之前呢会有很多的人从各地来，也会经过加利利海那个附近的地方前往耶路撒冷去过节，那自然就会有很多人来聚集在耶稣面前。我想呢，这不是约翰这样啊刻意这样提到逾越节的这个主要原因。那什么原因呢？假如我们了解约翰福音第六章后面的经文，后面的信息，我们就不太理解是什么原因啊约翰要刻意这样来提。那逾越节啊，他说后面的告诉我们什么呢？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人不要为能朽坏的食物劳力，而是要为什么不会朽坏的食物劳力。人呢不要注重自己肉体的生命，不要注重自己肉体生命的拯救，而当注重属灵生命的拯救。神借着这个逾越节呢拯救了以色列人他们肉体生命，让他们从为奴之地呢被拯救出来，人生得到自由。那作者约翰呢要将我们的眼睛从属地的生命转到属灵的生命。所以在第六章后面的经文里面，主耶稣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他就是生命的粮，到他面前吃他的人，吃他粮的人呢就不会再死，会永远活着。所以作者约翰呢要将我们人的眼光呢从属地的逾越节转到属天的逾越节，从毁坏的这个属地的生命转到不会坏的属灵的生命上面。在当时呢，又在这个庞大的人群当中呢，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过几天呢就要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所以在这儿耶稣要提醒他们，不要去追求那个物质的食物，不要追求肉体的生命的拯救，而是要追求属灵的生命、属灵的食物，要追求属灵生命的拯救。所以我想这是约翰福音约翰呢在这儿刻意要做这样的提醒，跟后面的做对比。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后面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什么是举目？表示观看的人非常留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刻意在仔细查看眼前的情况。耶稣不是随意看见，他不是不经意的看见有许多人到他面前来，他的看见带着怜悯的心，他的眼光是怜悯的眼光，他看到的不仅是那些人的他们肉体的需要，他更重要的是看到什么？他们心里的饥渴，他们灵里的枯干。其他福音书都告诉我们了，主耶稣先教导了他们，先用神的话语来满足他们心里的饥渴。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当时许多人是代表着一两万人，当时主耶稣和门徒们乘船到加利海的东岸，那么一大群人，他们怎么过去的？他们显然不是坐船过去的，他们怎么过去的？在马可福音有答案哈，马可福音第六章的32和33节，那里这样说：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在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到了。当时主耶稣坐船离开的目的本来是让门徒们找一个地方去休息一下，但是呢被众人给发现了。那么看见他们坐船离开以后，这些人呢就跑到他们去的地方。那些人从哪儿跑去的？从哪儿跑？他们一定是沿着加利海的白的那个白二一路奔跑。当时耶稣和门徒们乘船是往东走，他们是什么？是往在岸上往东一路跑。他们在岸边呢一定会看到耶稣他们的船在水里面， 当然在船上的耶稣他们也会看到庞大的人群呢在岸上朝着他们滑行的方向在一路奔跑，所以那些人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是什么一个情况。耶稣他们坐船到了东边的时候，你到东二的时候，庞大人群他们已经都到了，已经在那里聚集，所以看到前来聚集的人呢，这一大群人，耶稣当时的反应是什么？马可福音六章的三十四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这里说呢，那些人呢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羊没有牧人会怎么样？会丢失，会失散，会被动物吃掉，是不是？看着眼前的人呢，耶稣就起了怜悯之心，马上开口教导他们，用神的话语来安慰他们。不仅如此呢，耶稣体贴他们肉体的需要。回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节，这里看着眼前的情况呢，耶稣就对腓力讲话，他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那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当时眼前的有说是五千人，是五千男丁啊，包括妇女儿童，一定那是一个庞大的人群，不可想象，让那么多人吃一顿饭是个什么样的工程？想想看，耶稣怎么会让腓力去想办法？那作者约翰呢，在这一个解释啊，他耶稣呢本来知道是自己要怎么做，但是呢，他要问腓力。他说要试验腓力，试验腓力什么？当然是试验对他的信心，是不是？所以说要看看腓力在那个时候对他的信心到底如何。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七节，腓力怎么回答？就是有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那二十两银子呢，是大概是一个人的大半年的工资。腓力很清楚。即便是有那么多银子的饼呢，要让那么多人吃，根本吃一口都不够啊！在这个时候，腓力不会料到主耶稣会要问他这样的问题，要让他想办法去解决吃饭的问题。你说当时腓力的回答是不是耶稣所期望的，是他想听到的？我相信绝对不是，耶稣绝对不想那个，就说听到那样的回复。他会期望腓力怎么回答，他一定会，因为刚才讲他是在试验腓力的信心，他要试验腓力对他的信心到底在哪里。所以说非常清楚，腓力不可能，他自己不可能有能力去解决那样的问题，腓力自己也很清楚他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办法。所以主耶稣会期望腓力怎么回答，我相信他一定会期望腓力把问题给抛回来，反过来问耶稣，会跟他讲，这个事儿只有你能解决，我们没办法。在那个时候，腓力呢和其他的门徒，前面已经提到过，已经跟耶稣很长一段时间了，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他们早已经清楚明白耶稣的身份，也见过他所彰显的各样的神迹奇事，所彰显的记号。换句话说，他们对耶稣的能力已经有相当的了解和认识，但是呢，从腓力的回答来看呢，当时他对耶稣有没有信心？他根本就没有信心，他没有去想耶稣有能力、有办法会解决这样的问题啊。所以主耶稣行了各样的神迹奇事，都清楚地表明了他就是神，他有神圣的大能。在那个时候，腓力理当明白，理当会想到耶稩会有办法。他应该是把问题抛回去，让耶稣去想啊，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可能也会有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耶稣为什么会问腓力呢？不问其他人，边上还有其他的门徒，是不是？什么原因？他要刻意的试验腓力的信心，而不是试验其他使徒的信心呢？我想有一个比较可能的原因啊，腓力呢是耶稣呼召拣选的首批。使徒里面的一个，在约翰福音前面我们讲过哈，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自己和安德烈，他们两个人呢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啊。那耶稣出来传道之后呢，施洗约翰就把他们两个人指向了耶稣， 那这两个人成了啊，这个后来成了耶稣的门徒。那跟从了耶稣之后，安德烈呢马上又找到自己的哥哥彼得，把彼得呢引荐给了耶稣啊。那之后呢，耶稣自己他是刻意的，他自己刻意去找到腓力，把他给呼召出来。在使徒当中呢，实际上是腓力是第一个公开的说出耶稣身份的人。我想很多人可能还不一定知道，在实际上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约翰福音1:43-45，那里这样描述：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那么这里的遇见不是不小心碰见了，而是刻意的去找到他。那找到腓力以后，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到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载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刚刚被呼召出来，腓力就知道了耶稣的身份。他从圣经记载看，他的第一个宣告，耶稣就是摩西和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救主基督。所以按理呢，腓力应该是对耶稣最了解，他应该理当对耶稣的认识更深。这很可能是耶稣要试验他的原因。那么回到约翰福音6:7这里呢，很显然，像其他的使徒一样的，在那个时候，腓力呢对耶稣的能力、权柄还没有全面的认识，他对耶稣呢还没有信心。我们看下面发生的事情，8-9，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那么安德烈他了解到人群中有一个孩童带了5个饼和2条鱼，那就把他带到了耶稣的面前。那个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呢，让耶稣呢先吩咐所有的门徒，让他们去看看有什么食物。了解到有一个小孩子带了一点食物以后，他们就把他给带过来了。所以安德烈呢和其他的使徒呢是做了顺从耶稣的吩咐，做了他们能做的、该做的事儿。我想今天也是一样。神对我们的期望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当做的，我们能做的那一部分，余下的完全是神的工作。第9节这里说这个饼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号的饼哈，那个孩童带的饼呢，只是我们今天人吃那种稍微大一点的饼干那么大。那两条鱼呢，也是两条小小的鱼。也就是说呢，那5个饼、2条鱼是什么？那是孩童的一顿午餐而已。很显然，在安德烈和其他的使徒的眼中呢，那点食物根本算不了什么，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人看来，那的确是一点点，但是呢，在神看来，那是情况完全不同，那一点就足够了。神可以让一点食物被大大使用，他可以让一点东西发挥巨大的功用。我们看下面发生的事情，6:10，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主耶稣请门徒们帮忙啊，吩咐众人都坐下。这里说呢，众人的数目约有5000，这个5000是5000男丁。前面也讲过，加上妇女儿童的话呢，当时那个人数的至少有1-2万人，那是一个庞大的人群。这里。坐的约翰呢还特意交代一下，原来那个地方的草多，那众人当时坐在草坪上。前面也讲过，圣经的作者在记载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是不是随随便便记载的，很多时候他们刻意的把一些细节给记下来，要借此要表明他们要传递的信息。那约翰在这儿刻意提到当时人那些人坐在草坪上，这样的描述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我相信这跟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耶稣所行的另外一个神迹，彰显了另外一个记号是有关系的。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耶稣跟门徒们又到了加利海的东边另外一个地方，用7个饼、几条鱼喂饱了4000男丁。那个神迹呢，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都有记载。那里的经文告诉我们呢，那一次众人不是坐在草坪上，是坐在哪里呢？是坐在干地上，坐在干的地上。所以从这两处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行的这两个神迹之间呢，大概相隔了3-4个月的时间。 所以圣经的作者呢，把这些细节都描述下来，目的是让我们更清楚圣经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对神的话语呢可以更加明白。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六章，这里呢，约翰福音六章的十一节说，耶稣拿起饼来就祝谢了他啊，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做人啊，这个做好以后呢，耶稣就把饼拿起来先祝谢，很显示他在父神面前祷告祝谢，他要告诉身边的人，特别是那些尤其那些啊那几个使徒，让他们明白一切啊神是一切的源头。所以祷告祝谢之后呢，耶稣就把这个饼跟鱼呢分给了众人。那其他福音书告诉我们呢，耶稣是把这个饼跟鱼呢先递给门徒，门徒们呢再把饼和鱼呢再分给啊再放在那些坐下的人面前。那我们也可以想象当时那个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所以耶稣祝祷啊祷告之后呢，就把鱼递给门徒，那门徒呢就把这个饼跟鱼呢就递给其他人。这个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直到每一个人都拿到了饼跟鱼。想想看，假如门徒们停止往下传递，停止传递那个饼和鱼，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会断了，对不对？就会断了。分饼的过程呢，需要门徒们的参与，需要他们持续不断的参与。神的恩典呢，就是要借着这门徒们来传递，他们每个人都成了神祝福的管道。在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信主人都是神传递的管道，神祝福人的管道，神借着我们每个人将他的爱将他的恩典传递给其他人。假如我们凭着信心不断的向外传递，那呢就会有更多人得到神的祝福，就会有更多人呢领受到神的恩典。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为神传递，是否愿意成为神使用的管道。那回到约翰福音六章十一节，众人呢是不是都拿到了食物？他们拿到了多少饼跟鱼？有没有吃饱？这里说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什么叫随着所要的？要多少有多少，能吃多少就有多少，是不是？就像一个大型的一个户外的自助餐厅，自助餐，每个人是尽情的享用。那么庞大的人群呢，他们不仅每个人不仅是吃饱了，他们还吃得非常满足。那些人吃的饼和鱼从哪儿来的？那个饼不是从锅里面来的，不是从锅里面烙出来的，不是从烤箱来的，那些饼呢也不是从地里的麦子来的。那鱼从哪儿来的？那些鱼从来没在水里面游过，从来没在水里面长过，他们没有经过任何的烘烤烹饪。你想想看，那是绝对是最干净最健康的饼跟鱼，没有任何的污染，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是什么，是必有机还有机，是不是？这大量的饼鱼怎么来的？是凭空来的，是无中生有。耶稣仅仅在父神面前祷告感谢了一下，大量的饼跟鱼呢就出现在众人的面前。这告诉我们什么？耶稣是创造的神，他是从无到有的神，他凭空就可以造出许多的饼跟鱼。是除了从死里复活那个神迹之外呢，无饼二鱼是个神迹，这个记号是个最大的记号啊！这个记号影响面相当大，有一两万人亲自目睹了这个记号。那这个记号让每个人都感到震惊。那当时门徒们，耶稣的门徒们，他们是不是明白这个记号？他们当时根本不明白。虽然说他们参与了整个的过程，但是他们根本不明白到底怎么一回事。那个记号让他们纠结了好一阵子。在马可福音第六章有记载，马可福音六章的49到52节，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了他们那里，上了船， 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别的事，心里还是愚顽。这里告诉我们，是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男丁以后呢，先让门徒们乘船离开，到加利海的另外一边去休息。那么在海中呢，遇见了风浪，主耶稣从海面上走到了门徒那里去安慰他们。那耶稣当时吩咐这个风浪止息，上了门徒的船。当时门徒们感到非常的震惊，他们为什么事震惊啊？震惊什么？一个是当然震惊是耶稣在水面上行走，让他们更加惊奇的是，他们心里面还在纠结之前所发生的事，他们不能明白耶稣怎么可能用五个小饼、两条小鱼喂饱了一两万人，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回到约翰福音第六章这里，当时的门徒不明白耶稣是彰显的那个记号啊。那当时众人对这个耶稣彰显的这个神迹有什么反应呢？六章的十二节这里说，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这里再次提到呢，众人都吃饱了，庞大的人群呢，每个人不仅是吃饱了，他们都还不仅是吃到食物，都吃得非常心满意足，吃了他们自己不能再吃了。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是不是？我们到那个自助餐的时候，我们最后都会吃得心满意足，是不是？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众人不仅是吃饱了，他们还有什么？还有多余的。耶稣就吩咐这个门徒把这些多余的零碎的收拾起来，不要浪费。六章十三节这里说，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那听了耶稣的吩咐以后呢，门徒们马上就是将这些剩下的都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这里讲众人所剩下的，说的不是众人嘴巴里面吃的那个才跟剩饭，是没有分的部分，没有分完的是众人没有吃过的这一部分。门徒们收了多少？十二个篮子，对不对？什么原因有十二个篮子？收了十二个篮子，有十二个使徒，多余的食物刚刚装满了十二个篮子，每一个使徒都有一篮子食物。这告诉我们什么？神的供应呢刚刚好，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耶稣呢完全可以造出更多的食物，他完全可以让这个食物、让这个饼、让这个鱼剩的更多，但是呢他没有那样做。他要教导门徒们什么功课？要教导你，教导我什么功课？神是什么？是根据我们所需用的供给我们，我们需要多少他就会供应多少。想想看，我们自己平时在神面前祷告祈求的时候，我们都会什么心态？都是什么心态？我们是祷告神刚刚好给我们把我们的供应呢预备的刚刚好呢，还是我们恳求神说让我们能够给我们预备的更多、更大、更好？我想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啊。那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耶稣曾经教导过门徒如何去祷告。有一点呢是关于需要的，关于需要的祷告。马太福音六章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就是每天所需要的饮食。耶稣让我们把注意力不是放在明天，不是放在以后，而是放在今天。当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打算、不需要计划，而是什么？当涉及到我们基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把精力、把注意力放在今天。当我们愿意仰望神、愿意依靠他的时候，神就会把我们今天的需要呢预备好，会满足我们今天的需要。他会让我们不要去为明天去忧虑。当然，这个庞大人群呢，他们对当时他们这一群人对耶稣这个行这个神迹，他们到底怎么反应的？后面一节十四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样来到世间来的先知。” 很显然众人都看见了耶稣所彰显那个神迹。那么这里的先知呢，是特指那一位，是那一位先知。很显然当时那个众人当中有一些人，他们已经明白了耶稣呢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位大能的先知啊。但是他们明白那位先知要来做什么吗？他们对耶稣的期望是什么？对那位先知的期望是什么？约翰福音啊六章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耶稣啊，这人让耶稣做什么？做他们的王，做他们地上的王。众人不仅是要拥戴他做王，要强逼他，强迫他做王。我们知道摩西所预言那位先知的确是要做王，不过他不是做地上的王，他要做天上的王。但是当时那些人，他们的这些观念呢，还都是属世的观念，他们看到的东西呢，还都是属世的东西。耶稣呢，本来就是王，他就是那位天国的王，他来要做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王。问题是我们要不要让他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的王。主耶稣对众人的回应，那样的反应是怎么回应呢？他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这里有个字哈，叫又。什么叫又？说明这不是耶稣第一次这样做，这是他做事的习惯。他常常是一个人独处，在神面前独处。从圣经的记载看到，耶稣在做一件事之前，在神面前独处安静，在一件事情结束之后呢，他又来到父神的面前独处安静与神讲话。还有在事工的过程里面，在事工的高峰的时候，他也会停下来在父神面前独处祷告。他随时随地都在父神面前独处跟父神讲话。这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在父神面前独处？是不是常常在父神面前安静祷告？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思考的问题。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都需要常常在父神面前独处跟神交流，何况是我们。我盼望就是神这段话语呢，能够让我们对耶稣基督对主耶稣有更深的认识。他用五个小小的大麦饼，用两条小小的鱼，就喂饱了一两万人。这个记号呢，彰显了他神圣的大能啊！这个记号就表明他是一个史无道有的神，是一个大能的神。这样一位神，他竟而愿意纪念我们每一个人，他对我们每一个人充满了怜悯之心。他不仅是体贴我们肉体的需要，他更是眷顾我们灵力的需要。主耶稣知道我们每个人心里的贫乏，只有他才可能满足我们心里的饥渴。就像他在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的，他是生命的泉源，他那里有活水，他本身就是活水，喝了他赐下的水，这样的人呢就不会再饥渴。他的赐下的水呢，可以把人带到永生里去。约翰福音第六章后面经文也会告诉我们，他是生命的粮，他本身就是那生命的粮。他赐下的粮是什么？是让我们可以满足的粮。愿意到他那里去，愿意吃他赐下的粮的人呢，就不会再饥饿，会永远活着。假如你还没有信靠耶稣，你还没有认识他，你是否愿意喝耶稣赐下的这个生命的活水？你是否愿意吃他赐下的粮？那对我们已经信靠他人来说呢，我们还需要常常，我们持续不断的，我们需要继续喝他赐下的生命的活水。我们需要常常吃他赐下生命的粮，这样我们的生命才可以保持健康，才可能不断的传递，把神的爱传递给其他人，让更多人能够喝到生命的活水，吃到生命的粮。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我们就是看到他来到世上，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神圣的大能，将你的怜悯慈爱 带到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莫大的恩典。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活水，他是生命的粮，到他面前来的信他的就永远不渴，永远不死，已经出生入死，已经是出死入生，让我们不再死亡，享受你永恒的生命。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这些已经蒙你恩典的人在你面前常常能够来审查我们每天的言行举止是否跟蒙的恩相称，让我们就是靠着你的怜悯，你的保守，让我们有个愿意的心，愿意常常来纪念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莫大的救恩，让我们每天能够在人面前啊，成为你美好的见证，祝福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们。